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好，继续来看十二节，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啊，你何竟从天堕落？你这功败列国的，何竟被砍倒在地上？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以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高者同等。啊，这段经文呢，曾经在中世纪一直被形容成撒旦的来源，就是天使长的堕落。这个以赛亚书十四章还有以西结书二十八章都被人这样用过。不过就文字来讲，这里只是在讲巴比伦的堕落，巴比伦的衰败，或者在以西结书二十八章是在讲推罗的衰败。但是我觉得要把他们用来形容撒旦的来源或者天使长的堕落也未尝不可啊。因为我们实在不知道魔鬼从哪里来，我们知道一切都在上帝的掌管之中，万物都是上帝造的，而上帝造的更都一切都美好无比。那天使长传说啊，就是教会的传说，我们一般也接受，就是魔鬼是原来是最美好的天使长，但他骄傲了，堕落了，自大了，那就变成魔鬼了。还有一批跟着他堕落的邪灵或者是天使，就成为这个地上一切乱源的来源。这个事甚至可能发生在亚当夏娃堕落之前。失乐园也谈过这些，但是我们到底说这是推论的，圣经里并没有讲。但这个推论除了这样推以外，好像也没有别的办法来推了。我们起码不会说上帝是罪恶的来源，我们不这样说。虽然上帝掌管一切，我们也要说上帝创造都甚好，没有造一个坏魔鬼。上帝造的好是他自己堕落，至于他为什么堕落，答案也是他的意志堕落。为什么他的意志堕落了？为什么他意志选择了不好，选择了骄傲，选择了要用不合法的方式跟上帝一样？你想跟上帝一样都是不合法的，但是你从一个角度来讲，你愿意信靠顺服上帝，尊主为大，那就像可以像神一样，就是神本来就造我们要像他一样，但是我们受造物永远只能是一种谦卑学习领受蒙恩的态度，像他一样，而不是要强夺。这是腓立比书特别讲到，我们的耶稣就不是这样，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谦卑虚己，我们更是要这样子。好，现在不管这是不是指天使长堕落，最少我想可以形容每一个神原来造的非常美好的受造物，当他自大的时候，当他因为自己的美丽聪明自大的时候，巴比伦是一个代表，尼布甲尼撒是这样，我想所罗门虽然没那么严重，但是也有这样的情形，整个人类有这样的情形。我们常常说美丽的女人，有权势的男人，聪明的人就容易骄傲，容易堕落，理由也在这里，神在他们身上的恩典是丰富的，但这丰富的恩典常常被人忘恩负义的不仅忘掉了，而且自大。这个我们当然在在那个但以理书第五章尼布甲尼撒的第二个梦里面，我觉得是最明显了，就是神让他神第四章就是神让尼布甲尼撒从一棵非常高大的树变成一个像牛一样的东西，然后第五章他的应该算是这个外孙就伯沙沙王也在骄傲自大不归荣耀给神当中灭亡了我们每个人如果不是信靠上帝，都是在走这条路我们都有某种形式的骄傲，那个骄傲都足以叫我们灭亡。明亮之星，早晨之子，这样来形容就是 Lucifer Lucifer 就是那个拉丁文的这个字早晨的那一颗星星。可是早晨这颗星星后来变成真是地狱里的那个咒诅之子了，他坠落了有人说他从天上堕落下来的时候也可以多多少少把那个跟耶稣在路加福音第十章 第十八节看到撒旦从天上掉下来，还有启示录十二章第九节连在一起，就是他的堕落哈。那我们也不敢连太多，我们就说最起码这个很像但以理书里面讲到的尼布甲尼撒或者巴比伦的堕落，以及所有的文明个人集体，因为他神给他的优秀，他不知道归荣要给神，不知道依靠神，他就堕落了。你曾经功败列国，你也被看到了。哦，为什么会这样？当然神使他这样，神使马代波斯取代了你，如同神使你取代了亚述，神又使亚历山大大帝再取代了马代波斯，神又让亚历山大大帝的国分成四个，后来有罗马，罗马以后有溃亡，一个强权接一个强权，只有神的国是永远的。你心里不要骄傲，不要说升到最高最高，这里都在形容他要跟上帝一样，我要升到至高。各位，升到至高，人要高升不对吗？人要更好不对吗？啊，人要高，人要好是对的，但是呢，高和好真的是要依着神的心意。要知道神给我们安排的最有个底线，那底线就是我们是受造物，永远得依靠上帝，而且越高越要依靠上帝，因为那都是神的恩典。你要这么高，你要高真的是要自谦，而且自谦不是升高的一个借这个手段啊，自谦是真的看到自己，反正就是真的什么都没有啊，我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我们有什么不是被造的呢？强大的人就容易忘记这一点。好，第十五节，然而你必坠落阴间，到坑中极深之处，凡看见你的都要定睛看你，留意看你，说使大地颤抖，使列国震动，使世界如同荒野，使诚意倾覆，不释放被掳的人归家，是这个人吗？哎呦，这些形容都很动人呐、啊。各位，这些强权者啊，都好可怕。成吉思汗是一个恐怖者，他所到之处也是 take no prisoner， 所有都杀光，寸草不留啊。蒙古的军队听说比车轮高的还可以就杀掉，车轮低的小孩还留下来，那有的是真的都杀。我们在圣经里也看过，甚至剖开孕妇的肚子。这人在杀红眼的当中啊，尤其孟子说的对了，善战者服上刑啊，这些英雄常常杀起人来实在太可怕了。那去杀老弱妇孺，不仅是战场杀，那么老弱妇孺也杀。当然不是每个军队都是这样，有些军队是比较讲人道一点的，有的军队就是很残忍。那巴比伦的军队听说是比亚述的军队要好一点，亚述军队是更残忍哈。这个我们也在以赛亚书后面会看到，亚述的那个将军说，那没有一个王在我们面前是站得住的哈。那狂妄的结果当然就是死得更惨了。那不过巴比伦也有很惨的时候，你要升到高就降到那么低。我们当然更记得耶稣说，凡自卑的必升为高，自卑的就是被神光照，看到自己的本相，看到上帝的荣耀啊，就知道自己该凡事顺服。那看见你的都现在是定睛看你，看你看什么呢？我们定睛看主是很好的，我们看主的荣美，我们瞻仰他，我们盼望，我们依靠他，以他为归依。但是这里是定睛看，是哦，你怎么会变成这样？这个灯跟我们看耶稣倒也有点像，耶稣是哎呦伯利恒的一个婴孩，十字架上的一个囚犯，居然高升成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当然因为他本来就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再加上他这个顺服上帝的那个谦卑和拯救的工作，就更是被提到至高，从最卑微到最高。那这个呢，是早晨之星明亮之子，已经要到了跟上帝同等的地方。当然这是永远不可能是没有的事，早晨之星明亮之子姑且就说他是受造之物最伟大，那跟上帝也绝对一点都不能比，那个连提都不能提。你有这种念头，那就对堕落了。当你堕落的时候，别人就很稀奇，怎么会这个样子啊？你曾经让大地都颤抖，列国都震动，你征服的地方都变成荒野了，诚意都倾覆了，而且你很残忍，你不释放被掳的人归家。 哎呀，这当然也都是看那个征服者的人道精神了哈。征服者如果有够多的人道精神，我想，慈爱怜悯的话，通常能够统治更多。当然，在西方的马基雅维利和东方的韩非，都也是要希望征服者是很残暴的。如果要仁慈，也是，手段上的运用啊。我们不敢说征服者都是坏的，因为神也使以像大卫。以色列也是征服者，也曾经杀败敌人，甚至杀败很多的敌人。但是那是出于神的旨意，而且是出于神良善的旨意。而且，我们相信大卫，我们相信一个好的征服者不会过度的杀啊。当然，有些人是觉得根本不应该杀。我们从圣经上看，有的时候是可以杀的，而且可以释放人归家的。是这个人吗？现在这个人当然可以是尼布甲尼撒和所有巴比伦王的一个代表了。列国的君王聚各在自己阴宅的荣耀中安睡，唯独你被抛弃，不得入你的坟墓，好像可憎的之子，以被杀的人为衣，就是被刀刺透、堕落在坑中的石头那里。你又像被践踏的尸首一样。就这个人现在比其他死去的这些君王还要更可怜，连坟墓都不能入。那巴比伦王哪些人入了坟墓，哪些没入坟墓，这些也都不重要了。反正就是他生的时候很威风，到后来死的时候坠落的时候很可怜。你杀了好多的人，但是你也是像尸首一样，连恐怕找都找不到了，被践踏了。20节，你不得与君王同葬，因为你败坏你的国，杀戮你的民，恶人的后裔的名必永不提说。先人既有罪孽，就要预备杀戮他的子孙，免得他们兴起来得了遍地，在世上修满城邑。啊，这里我想都是在形容巴比伦这个残暴的国家。啊，我们也在说有比他更残暴，但这是一个代表。对于残暴的瑞娜永远不悔改的，那么就不是什么生荣死哀了，死得非常的悲惨，而且不要让他还能够有什么遗留的东西可以继续下去。当然，我也要说，可能每一个国家、民族，或者是这些暴君，或者这些征服者，常常都是学别人的邪恶，越学越坏，越来越暴虐，哈。那在这里说要杀戮他的子孙，我想当然不是说神不公平了。我们在圣经里面，特别以西结书已经看到了，父债不要子还的。当然，我们也知道会有影响，3世代、1000代，我们已经多次讲过，神总是有最大的恩典，不让那个邪恶的东西影响下去，而要让好的影响下去。只是我们常在邪恶中，所以多半看到的就是邪恶。那这里说。要杀戮他的子孙，并不是报复，也不是杀及无辜，而是说不要让这种邪恶继续蔓延下去，要把所有的这些丑恶、罪恶都完全的停止。这个事情在神奇妙的旨意中已经在进行，在十字架上做了一个基本上的结束，但是要到主再来的时候才完全把邪恶停止。但在这里已经有讲了，虽然是很残忍的话，预备杀戮他的子孙，但是呢，其实是一个福音，就是不要让罪恶继续可以下去。不让罪恶继续兴起来，得了遍地，在世上修满城邑。这个讲法真的有点像凝露哈，或者像我们在创世纪就看到的那个，这个拉麦哈，就是该隐的后裔，就是到处修城，然后到处制造暴力和暴虐和杀害和人对他的恐惧。我想在这里，巴比伦的情形真的有点像拉麦所唱的诗歌哈，少年人伤我，我杀了，损我，我杀了他哈，杀该隐遭7倍，杀我伤害我要遭70个7倍啊，非常的残酷。以赛亚书14章第22节，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兴起攻击他们。神会起来攻击他们。我们当然也会问神为什么没有早一点？神为什么没有早点兴起这些国家？各位，这都是我们在这里没有办法去回答的。神为什么这样那样？我们终极的原因不知道。我们知道神一定是美善的。我们是历史学家，我们会追踪一下巴比伦兴起的原因，其他国家兴起的原因。不过我们记得，牢牢的记得是耶和华。在恰当的时候兴起攻击，在恰当的时候不兴起，不做事，不说话，他会有一天会把名号和所余剩的人，连子 带孙一并剪除，这我们已经讲过了，就是不要让邪恶延续下去，并不是滥杀无辜。这是耶和华说的啊，这是耶和华说的，在以西结书里我们常常看到，在这里我们也看到，就是其实没有这样的话，我们知道圣灵末世的也是耶和华说的，在这里特别讲，我想是因为巴比伦是一个强大的国家，强大的势力，我们对这种强大势力这样长久的在历史上蔓延，我们很难相信它真的会被消灭，但是耶和华这样说，我们就知道是会这样成就。23节，我必使巴比伦为箭猪所得，又变为水池，我要用灭亡的扫帚扫尽它，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这都是指那个地方会变成荒凉。巴比伦邪恶不会再兴起，在今天邪恶会兴起，不过终局都是这个样子的。24节，万军之耶和华启示说，我怎样思想必照样成就，我怎样定义必照样成立。好，这一句话当然是上下文在讲到说神在攻击巴比伦，神要这样做就这样做，没有人能拦阻，不管巴比伦有多么的强大，神要消灭他就一定消灭他。但是这句话的确也在系统神学的书里面常常被引用，就是神的旨意无人能够拦阻，不管是拯救的事、审判的事，不管是毁灭的事或兴起的事，神怎么定义就怎么成就。而且这个定义我们也说在万事以前都定义好了，神不被任何其他事改变影响。我们赞美我们的主，在这里他要施行他的公义，他启示啊，启示当然神启不启示都是是说就必定成就，是想就必定成就，只是启示是要我们这些人再被提醒，这是多么严肃的事，多么真实的事。我们在人间好像不大看得到，哦，神真的是这样吗？但是我们相信神真的是这样。他怎么定义就会成就，让我们特别记得他救我们的旨意，他爱我们到底的旨意，这样我们真的就是蒙恩的人，生活里面就有平安。25节，就是我在地上打折亚述人，在我的山上将他践踏，他家的轭必离开以色列人，他家的重担必离开他们的肩头，这是向全地所定的旨意，这是向万国手伸出的手。万军之耶和华既然定义，谁能废弃呢？他的手已经伸出，谁能转向呢？亚哈斯王崩的那一年，就有以下的末世。好，这里耶和华再一次告诉我们所有的人啊，不管是在地上打折亚述人，或前面的巴比伦，这都是指上帝的仇人了。一方面指上帝的仇人，一方面是指上帝的仆人，上帝的仇人是这些，当然也是上帝的仆人来执行上帝愤怒的旨意，亚述、巴比伦都是一样。另外，上帝的仆人正面的是指蒙拣选的以色列人，不管在法老的时候、摩西的时候、任何一个时候，或者在新约在教会的时候，神要他的儿女是服侍神的，我们是侍奉我们的上帝，万军之耶和华。我们这些耶和华殿中的器皿，断不容许被伯沙撒拿来当酒喝的，做他们的器皿，歌颂那些假神的。当然，我们如果这样做，那是惹神的愤怒。如果别人逼我们这样做，神对法老说：“我要杀你的长子。”神要救我们这些，不管是什么原因，有的时候自己犯罪，有的时候神给我们磨练，我们在侍奉外邦人，那神会把这些恶通通都拿走。以色列人曾经服侍法老，神拯救他们，曾经服侍外邦人，因为他们的罪，神最后也拯救释放他们，这些重担会离开的。那用在我们新约的时候，所有的人只要信靠主的人，我们律法的重轭、魔鬼给我们的重轭，还有肉体私欲所有的那个恶、所有的艰难重担，神通通都要打破，因为人子来他是叫我们能够得到安息的，是要我们得自由的，这是他向全地定的旨意。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啊！不管这是什么样的劳苦重担，信靠主的人，只要在主里面服主给我们的恶，服主给我们的规定，我们就得到真正的自由。万国都不听，万国甚至万国万民不信上帝人，都要自妄自尊大，像士师记的以色列人一样，个人偏行己路，那就每个人在更大的 遏制下了。那神的旨意是这样，谁能废呢？我们哪能废神的旨意？我们凡事不能抵挡神，只能顺从神。即使在抵挡神，也是在抵挡神中间成就神愤怒旨意，对我们没有好处的。愿我们在顺服中成就神美善的旨意。耶和华的手伸出来，不管是拯救我们的手，或者是刑罚我们的手，耶和华手伸出来就不会再有任何的改变。好，对，从我们人来看会有改变，包括他要刑罚尼尼微的手，对，但是那个改变是从人看，在神里面这些都没有变，都在神的旨意当中。好，下面呢，亚哈斯王崩就是死，那是715年。有下面的这个末世，这个末世呢，圣经在以赛亚书讲到末世，多半就是上帝的预言了哈。29节，非利士全地啊，不要因击打你的杖折断就喜乐。这个杖哈，我们在前面也看过，巴比伦也是恶人的杖啊，第14章的第5节，这里也是击打的杖。这个杖呢，我想都是指权杖。非利士是也是一个抵挡上帝的民族，那么他的国力并不强，他是海盗型的民族哈，航海的。那击打你的杖呢，应该一般讲是亚述王哈，这里可能是萨尔根二世，折断了就是他死了。那他死了呢，你就不要高兴，你不要因为击打你的杖折断就高兴。如果击打你的杖折断是因为你悔改，神把它折断，那你可以高兴，那就不会再有痛苦。但是如果只是他恶贯满盈，神把他折断了，就像在14章前面讲巴比伦，你不要以为走了他，你自己没有悔改，那神会有新的杖来管你。总之神为了爱你，就继续给你那个杖，求主让我们快快悔改，不要让那个杖一根换一根，这根断了神换另外一个。为什么？因为你实在是这么硬的景象，怎么打都不行，让我们柔软下来吧。他说因为从蛇的根必生出毒蛇，他说生的是火焰的飞龙啊，这里大概的意思呢，就是蛇嘛，蛇的根，毒蛇所生的就是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的会打洞咯。亚述王萨尔根二世很坏，死了他的子孙更坏啊，像希拉基利这些人，哦，那会给你更大的艰难。好，这我想我们都要被提醒，人间是有一些好一点的坏一点的王，但是基本上不归向上帝都不会真的给人平安的。当然我们也会说在神的恩典中相对的好一点也是好了哈。再看第30节，贫寒人的长子必有所食，穷乏人必安然躺卧。我必以饥荒致死你的根，你所剩余的必被杀戮。门啊应当哀嚎，城啊应当呼喊，非利士全地啊你都消化了，因为有烟从北方出来，他行伍中并无乱队的。好，这个非利士因为可能亚述王死了很高兴，他提醒他的子孙会继续来攻打的。不过呢，不管是亚述也好非利士也好，30节这个你呢应该是指非利士啦，但是从上文来看要指亚述也可以，反正非利士亚述都不是好的一个大坏蛋，有能力的大坏蛋那是亚述，比较能力小的小坏蛋那是非利士，那他们都不能再逼迫别人了。贫寒人就被你逼迫的，穷乏人被你逼迫的，他们可以安息，因为你们没有悔改还是暴力，我会要治死你。那下面那个门的哀嚎，城的哀嚎，就是非利士的城非利士的门都要被攻陷，北方有队伍来，在北方不管是指亚述或巴比伦都是非利士没有办法招架的。第32节，可怎样回答外邦的使者呢？必说耶和华建立了锡安，他百姓中困苦的人必投奔在其中。怎么样回答外邦的使者？那个回答外邦的使者大概就是外邦使者的问题是 可能是你要不要投降，我来攻击你，你要不要投降？或者外邦的使者是问以色列人，要不要跟我们结盟？我们都在艰难当中。不管外邦的使者是哪一国，不管他是来求和，或者是求战，或者威胁的，我们对任何人，记得以赛亚书一再有这个信息吗？我们不玩政治，我们可能也一定吧，要灵巧像蛇，这是真的。但是我们依靠上帝，我们不要用手段中间想要忘记上帝而求生存哈。我再一次说，有一些手段也不一定是错误的。我们也看到，在以色列历史上，甚至保罗都会用撒都该人和法利赛人的争执让自己松一口气。但是我们都在依靠上帝。我们对任何的使者，我们有个基本的信息：我们信靠上帝，耶和华会建立我们。那我们是很苦，愿这个困苦的人使我们更谦卑地投奔在耶和华那里，使我们更听他的话。我们不要在困苦中绝望，我们也不要在顺利中狂妄。求主帮助我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莱昌牧师的圣经讲解。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提问。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为你提供许多节目和文章，希望能引导你全面学习神的话语，跟随主，直到天家。